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讲到了法相中的五位白法的观念。那么玄奘其实他到印度去求学啊，得到很多经院繁琐的这种思想，那么表现在法相中里面最重要就是五位白法的一个概念了。那么这个是有个传说的，说相传四清哈，原来是小圣有部的一个宣扬者，后来受他的哥哥无助的规劝呢，才转入大圣。那么他在早期的时候写了《俱舍论》，在小圣教义上别述一词，也就是他把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做了一种繁琐细致的分类，也就是所谓的五位七十五法，把世界万法从五大类再分出七十五个小类，而同时无著所传的瑜伽师地论提出了一个660法的分类。那么四清呢，在改译大圣之后呢，可能认为太繁琐，所以来了一个折中，就写了白法名门论，把他在俱舍论所提到75法增加为100法。那么除了五位种类不变以外，五位中的设法一位也照旧，其他的四位啊，那么就是有关精神现象的心法、心所有法、不相应行法跟无为法都增加了。那么特别是心法从一个增加到八个，那么提出了以阿赖耶识为中心的八识说。那么天台宗的一念三千设出了一个3000诸法的数字，而一念之间又彻底给予否定，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质现象都不过是人心一念的产物，它本身是绝对虚幻。据说这个认识就是最大的智慧，就打开了通向佛国大门。而世亲的白法名门论呢，题中之意更是认为分析的白法就可以名门。那到底名什么门呢？那不就是怎么样去走向涅槃世界之门吗？那心法当中的阿赖耶识，也就是跟其他的99法并列并提，那么却成为一切的根源，宇宙的主宰，那么其实也就是天台宗的一念之心呢。因此分析白法只是承认阿赖耶识的真，它的一个究竟义。那么五位白法到底指的是什么？五位的第一位叫心法，它所指的就是感觉和思维的精神现象，包含了眼耳鼻舌身意识和莫那识阿赖耶识，那么八个构成的。那么这八个识当中的前五识啊，并不是指的眼耳鼻舌身的感觉器官，而是指管理这些感觉器官的五种独立存在的识。而第六意识是专管思维的同时，也跟前五识联系，而对感觉活动起制约的作用。那么第七个莫那识是联系前面六个识跟第八识阿赖耶识的枢纽，而第八个阿赖耶识不仅是支配全部感觉思维活动的总领啊，更重要就是变现含藏宇宙神秘的一个处所。那么以前的佛教只讲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这六识无疑是存在的，而世亲以后的法相中又造出了第七、第八识，那么建构了他的八识说。所以第一个叫做心法，第二个叫心所有法，那么或者简称为叫心所，也就是根据心法或者八识所产生的各种的心理活动，比如说像感情啦、欲望啦、意志啊、善与不善啊等等。那么它包含的六个方面，第一个叫片行，第二个叫别境，那么第三个叫善，第四个叫烦恼，第五个叫随烦恼，第六个叫不定，那么分为这么多。那么这么多它又有细分啊，比如片行的意思就是代表普遍流行，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心理活动，所以有意、触、受、想、思这五种。而别境呢，是特殊的境况而产生的一种非普遍的一种心理活动，比如有欲啦、有圣解啦、有念啦、有定、有慧这五种。而善呢，是一种倾向为善的一种心理活动，有信、有精进、有惭愧、无贪、无嗔、无痴、清安、不放逸、行舍、不害等等。那么烦恼是一种扰乱我们身心的一种精神作用， 所以有贪嗔痴慢疑恶见，有这六种。那么随烦恼呢，是包含了像愤怒啦、愤恨、恼怖、狂骄等等，有二十种。不定呢，是不同于上面五种的心所有法的一种不固定的精神状态，比如说睡眠啦、恶作啦、寻视等这四种，统称为叫心所有法。那么第三位呢，叫摄法，指的就是物质跟自然现象这一方面来说，有十一种，包含了眼耳鼻舌身，还有色声香味触法，有十一种。那么第四位呢，叫不相应行法，指的就是跟上面所讲的心法、心所有法、摄法等都不相同的非物质一类也非精神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那么所形成的法，包含的像有德、命根、众同分、一生性、无相定、灭尽定、无相报、名声、俱生、闻声、生住、老、无常、流转、定义、相应等等，有二十四种。那么有的是需要解释一下，比如说他讲的这个不相应行法，有德是代表说获得过成就不失，不会失掉，那叫有德。什么叫命根呢？是身心持续活动的一种生命力，就叫命根。什么叫众同分呢？就众生自类相似的某些共同特称。什么叫一生性？有益于圣人的凡夫的本性，叫一生性。什么叫无想定呢？就是外道他坚持停止一切思想这种禅定的功夫。灭尽定代表克制一切感觉思维使不起作用的一种禅定的状态。我想不相应行法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语词啊，大家可以透过佛学大词典去把它参阅。那么五位白法的第五位呢，是无为法，它指的是一种超脱因果联系跟生住异灭的神秘不可思议的法，有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不动灭无为、享受灭无为，还有真如无为这几种。比如说什么叫有虚空无为呢？他就说认识真理犹如虚空的精神境界一般。什么叫则灭无为呢？他说断绝烦恼，得到自善智慧的精神境界。什么叫非则灭无为呢？是代表通过神秘的直观而得到的精神境界。什么叫不动灭无为？它代表的是深思静虑，不为苦乐所动的精神境界。什么叫享受灭无为呢？是代表断灭一切的观念感觉，以直观显现真理的一种精神境界。那什么叫真如无为呢？它是代表得到最高真理的一种精神境界。那么五位白法的前面的四个法，包括心法、心所有法、不相应行法跟摄法，都是有为法，只有最后一个法叫做无为法。那么用无为法跟有为法对立，目的就是在于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真实存在跟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虚幻。据说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因缘造作，受因果律支配，那么指的是一种现实世界。而无为法呢，就是一种不生不灭，无因缘造作，超出因果律支配以外，那么这就是指的是涅槃极境的一个理想世界。那么所要彻底否定把它消灭的无影无踪的，就是前一个世界，而所要肯定其永恒真实的存在，引导人去向往追求的最后的一个世界。所以世间一切呢，都是属于有为法的范畴，不属于最高理想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只能够是那六种无为法当中的最后一种的真如无为。真如也就是佛教最高真理的同义词，那么是一个言语道断先心行路绝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是超出寻常用的世界或者世间的一种形容表达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五位白法所要最后证明的，不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设想吗？啊，那么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法相中所提到的八识跟所谓的四分法的一个观念。那么八识跟四分法整个在整个理论当中是相当重要的。法相中他特别重视认识论，那么在 当时的经验繁琐哲学当中他所做的把握，那么来去建立所谓的万法唯识的体系，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特色了。那所谓的心法跟心所有法的关系，特别是以阿赖耶识为中心的八识说，那么讲的主要就是认识论上的一些问题。八识的前六识包含了认识的感性的阶段和它的理性的阶段，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分别对应的是色声香味触来作为认识的对象，那么从而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眼耳鼻舌身这前面的五个识，它是属于我们感性的认识阶段。而意的认识它的对象是一切法，也就是宇宙万有，也就是产生的意识，属于认识的一种理性阶段。那么承认认识来源的感觉经验再发展到理性，那么这在认识论的出发点上应该是对的，不过这在法相中它是用来建立它的唯识体系。那么就前五识所讲的眼耳鼻舌身都是生理的感觉器官，它是物质性的，但是法相中并没有承认这一点，因为它总目的是要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排除物质性的概念，那么排除的越彻底越符合佛教的真理，所以他把眼耳鼻舌身都叫做五根，加上意就叫六根。那么这个根呢又分为浮尘根跟净色根两种。浮尘根包含了眼耳鼻舌身的五根，它浮在表面的外形是虚浮不实的假象，对认识只能够起一种辅助的作用，而真正发生认识的作用是非物质性的一种净色根，也就是正根。那么就离开了眼耳等生理结构而矗立产生了别外境的识，那么因此第六意识呢它综合而且制约了前面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五个识的作用，而初步的进入到概念思维的一种阶段，而且在意识活动之中自觉的去形成一种自我中心。那么跟前五识以那种外境的一种特殊深色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它是用一切法也就是全部的外境来作为它的对象，那么对于外境有了比较深的一种了别的作用。那么当它跟前面的五个识呢，就是意识跟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五识对同一个外境起一个作用的时候啊，就叫做五聚意识，跟外境直接相联系或者单独发生作用的时候叫做不聚意识。那么法相中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五聚跟不聚意识啊又做了很多的细分。那么但是我们也讲说五识的眼识耳识和生理结构的眼根耳根，那么都如同割裂一样，第六识也被割裂开来。所以我们说啊，体虽是识而非是意，因为意不是第六识固有的，而是从第七莫那识那个地方来的。莫那其实是一个梵语了，梵文的一句话了，它的翻译就是代表意的意思。那么这个意呢是代表一种思量的意思，跟前面的六识啊以外境为对象是不同的。那么第七个莫那识它是以第八阿赖耶识作为它的境或者对象，它依靠第八识才能够起作用，它的作用就叫思量。所以莫那识呢又叫做思量识。那我们要问说思量的是什么，成唯识论里面就说了，原第八识起自心相，实为实我。那么他所思量的执着的第八识的实我形成一个比第六识意识哈更强烈而生动的自我感跟自我中心，而且把这个思量作用直接影响和指导第六识的这种活动。那么这说明了第七识在整个八识当中是怎么样的去联系第八识跟第六识的一种作用呢。所以成唯识论呢在讨论到第七识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以相续思量故此代名义，第六缘境转意简断故加释名。那么这也就是说第七识的思量活动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它的本名是意。那么在佛教哲学当中意它具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思量事物，一个是心念前面的意思。第六识因以外境为对象而有了一种间断性， 所以加上士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么事实上它就是跟前五个士啊是属于同一个范畴当中。法相中认为啊，莫那士是坚持自我中心的特征，所以会有我贪、我痴、我嗔、我慢，一切烦恼产生的一种思想根源，是精神污染的宿渊，所以又把它称为叫染污士。那么这样人们在思想上的一切的罪恶啊，就是天生。那么阿赖耶识的意思呢，是代表藏的意思，因为它含藏着变现一切诸法的种子，一切的事都是因着它而生起，因着它的含藏，所以第八识的阿赖耶识又叫做藏识。那么这藏包含了三个意义，一个叫能藏，一个叫所藏，一个叫执藏。什么叫能藏呢？就是代表能够升起和含藏诸法种子的一种潜能。那么什么叫所藏？它指的是这个事藏为前面的七个是所藏之处。那么什么叫执藏呢？就代表第七个莫那事经常执着这个事以为自我，就是我执所藏的地方。那么这里所谓的能藏这个意思是最根本的，因为它说明了第八识作为缘起宇宙万法的根本，是整个八识所依靠的基础。无论是作为别识的前六识，或者作为师量识的第七识，少了它都不行。所以因此前七个识只称为转识，因为它只算是从第八个识转变而来，只有第八个识才叫做本识。法相中把世界上一切的法都看作是阿赖耶识所变现或者所派生的一个结果，用这个来断定客观世界是空，主观世界的我也是空，我跟法两空才是一个真理。至于有我跟法就是一种妄见。那么因此我们为了要排除这个妄见，他们才对八识的相互关系啊做了这样的一个繁琐的体系，为的就是论证前六个识的坚持我跟法要由第七识来负责，而所有的前七个识啊又都是由第八个识来去派生。那么但是我们又要说了，那么这个客观的世界连同前面七个识到底究竟是怎么样的从第八个识去变现或者是派生出来呢？当然在成为识论里面呢就提到很重要的所谓见分跟相分的说法。成为识论是这么说，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比一识所变，变为识体，转识二分。那么这里所谓的比一识所变的这个识呢，就是讲的第八识阿赖耶识了。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前七识称为转识，那么再到第八识来因着这个去转化的时候，那这第八识就是他原来的本识嘛，其他的都是转识。因为第八识才是一切万有所由产生的一个根本的依据啊。那么经由这个根本的依据所流出来的那个才是其他的这七个识，因此他必须要去找寻一个变现跟派生的一个基础，他就提出了所谓的见分相分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留待下一个讲次再讨论，因为八识怎么去变现那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所以我们在下一个讲次来特别来谈一谈见分相分等等这些概念。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